我们今天的这个打印双面打符合你们这个环保组织的这个，
太符合了，
对，
要用可再生的纸就更好了，
还有可再生纸。
来吧，二位，自己先把自己的名报一下吧，以防南哥介绍的时候说错了。
好，大家好，我是小佑。
嗯，大家好，我是小夏。
他们呢是在联合国在非洲的总部工作，那所以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带到讲一些他们在非洲的一些见闻，好吧？
我都不知道这个联合国有非洲总部。
嗯，
我还是前两天跟孩子聊天，
嗯，
看那个陈子豪旅行的照片，
嗯，
他去过那个纽约，他说，哎，这是联合国总部。我说，
嗯，
哎呦，联合国总部，我一直以为在日内瓦。
就是联合国其实只有四个大的总部，一个在纽约，一个在日内瓦，
哦，
一个在维也纳，第四个是在内罗毕。
哦，
内罗毕这个是唯一一个在发展中国家的大总部。
内罗毕是肯尼亚，
肯尼亚的首都，
非洲。
对，
嗯，
还有几个是办事处似的那种，
各种办事处都挺多的，只不过有一些比较大一点，有些比较小一点。
嗯，
像我们环境署的话，它大的这个办事处在曼谷，巴拿马。
嗯，
就是说联合国这个里头有好多分支的部门，你们是专门管环境那个部门？
对对对。
有管那个外星人的什么的吗？
有
Techno， 有 Airspace， 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活啊，一般咱们很难，就是说在一个招聘网站上看到说您想不想来联合国工作。
啊，Boss 直聘上有吗？
他会发出来，就其实联合国他有他的官网，官网上他会把所有的招聘信息都会发出来，你投就可以了。
嗯，
网站叫 UN Careers，
是不是有中文的网站啊？
好像没有，
他是英语法语。
门槛太高了，
门槛太高了。你像我这种当妈的啊，我第一反应就是如果我闺女，你像你们俩如花似玉，
嗯，
对吧，我给你培养到这种程度，你如此的优秀，你跟我说你要上非洲上班去，
嗯，
我肯定得问问你，北京没你能找的工作了，天津容不下你了。
就他们跟我说这个，
嗯，
他们在肯尼亚内罗毕
啊。
嗯，我之前都不知道这地儿在哪儿。
对，大部分人这个反应，内罗毕在哪
儿。然后我现查的地图，周围那几个都如雷贯耳。
你说说，
索马里。
行了，一个就可以了，足够感受。
接壤的，索马里，卢旺达，
哎呦，
乌干达，
嚯，
都是我们看这个
电影
里什么
屠杀类的电影啊。当初你们回家跟家长说，我找了一工作，哎。
家长没 Google 一下，
不用 Google，就是非洲这两个字就已经够震慑，
对，产生一定震慑力。
当时跟家长说，家长是怎么说的？家长那嘴都可能是那种 Type C 的那种嘴。
我是先跟我爸说，我说妈，我要去联合国工作了。然后我妈，
嗯，
啊，那好呀，
先往好了说。
是纽约吗？我说在非洲。我妈，非洲也有联合国吗？
如果你跟我说妈，我要去联合国上班了。我就得开始打电话了，哎，那是谁？哎，挺好的啊，什么？我跟你聊一会儿，我就得给儿子收拾东西去了。哎，这不上联合国上班去了吗？什么的？然后待会儿说，人家问我联合国哪儿啊？我说儿子要去联合国哪儿啊？非洲，我先挂了。我就得打他去，你知道吗？而且我感觉你要一说在非洲的联合国上班，我老觉得你就是拿一木勺啊，给人分
援非，
哎，分餐去了，
差不多。
对，你当时是怎么跟家里解释你的这个工作必须得去
的？
对对对。
怎么说呢，我其实觉得很奇怪，是因为天津人大家有一个也是刻板印象啊，天津人
可以用天津话说了，
非常喜欢回家，天津人。然后但是我爸妈就是意外的非常支持，就是，
这么烦你呢？
非常非常支持。
烦你还行。
因为我去之前我是非常的忐忑嘛，然后我就跟我爸说，这个我要不去日内瓦吧，我觉得日内瓦这个更好一点。然后我爸说，不行，你得去非洲，这个对你的帮助很大，对你的人生未来职业的帮助非常大，你的成长会很大。
哎呦，
不是，我觉得你们家人这么想的，你去那特好的那地儿吧，环境特好，什么都特好，
不愿回来，
对，你就不愿回来了。你们家人还是想你赶紧回家。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父母，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去更开阔的地方尝试。因为你要是去巴黎，去纽约，你去这种大的地方，蒙特利尔什么，它终归是一个城市，你在其实你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但是你去到那个地方，
嗯，
它是和我们接触到的城市是截然不同的。
对
吧？
对对。然后我爸还说，就是 他感觉非洲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更安全一点，就是比欧洲
相对。怎么会有这种错觉？
因为是这样的，
怎么会有这种错觉？
就是、你在欧洲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在巴黎的街头
啊，
可以会遇到一些种族歧视的情况
啊，
然后或者是他们是要来要你命的，比如在纽约
啊。
但是在非洲这个地方，那内罗毕他们很简单，他们只要你的钱。
好吧，
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算是更安全一点。
我当时就是觉得。虽然是非洲，但联合国它既然都在那儿，那我觉得还起码有保障，对吧？但是
想就是大不了不出门了，
哎，对，是啊，
我就不自己在街上走。
对，其实那边很多公司的员工都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一开始去非洲的时候也是抱着这个想法，就是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家里待着。结果就是到那儿疯狂玩。
就是你们去的地儿，其实算是非洲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儿，
东非小巴黎。
嚯，
咱们内罗毕是这样，
去不了巴黎就管这叫小巴黎。
小巴黎。
完了还玩去咱们内罗毕是这样的，我怎么感觉有点当地导游的意思啊？
欢迎大家来到那个内罗毕，我们这里号称东非小巴黎。咱们到那儿之后，一开始宿舍什么的都是什么样啊？
当时就栽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去了以后发现，这个房子什么都得自己找，
没有员工宿舍，
没有没有。
刚才啊，我估计咱们说到前头的时候，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搜这个联合国的网站了，招聘网站什么的，
对，
开始投简历了，到这儿全取消了。
比如说内罗毕市里面啊，就虽然你们觉得可能非洲物价比较便宜吧，但其实它那个房价，我们去租一个房子，租一个公寓，
跟北京还差不多，
真的跟北京差不多贵
啊，这么贵啊！
我当时就是找了一个稍微高端一点的，我觉得挺安全的那种公寓，就是一个开间吧，5000人民币。
哦，
然后那个司机跟我说，他们在市外面的话，一个月可能几百块人民币，不到1000吧。
哦，
对，因为它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地区，就如果你在富人区的话，一切都很美好。
嗯，
这个地方相对来说物价就高。然后，如果你想住便宜的，那当然你就贫民窟挨着贫民窟，然后就是你要承担这个风险。
他会给你一定的补贴，但是他补贴是补贴你的安全方面。相当于是他让你找房子的时候必须找一个有安保的公司，
感觉给报了点物业费。
有点
他们这还给钱，我们实习是无薪实习，就是 不给钱。
那就这样咱爸还让去呢，
是这样。但是我们中国政府是给我们钱实习的，我们有一个奖金，就是国际组织实习奖金。
那你呢，你第一印象小夏？
我第一印象就是他，因为我出了机场之后，他机场旁边就是内罗毕国家公园，所以我一出来我就看见了非洲大草原。然后我就说还可以啊，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动物世界里就是这样的。
对，而天气又很好，
对，
蓝天白云。然后但是我们不是无薪嘛，相对就是要节约一下预算，就是我们可以和别的实习生我们一起合租。这样。
那你们找这房用不用找一个离你们工作比较近的？
对，这是个好问题。我真的是就是我换了3次房子，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一开始我找了一个离联合国大概15分钟车程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还行。
我也觉得还行，
但是不行
啊？为什么？怎么？
尽量减少与外界的这个联系。
不是因为他堵车，他
、
那边的道路都是每个方向只有一根道，所以但凡前面有个车，有点什么事情，出了什么事故，就是卡死了，
没有转圜的余地。
对对对。
那后来换的就是离多近了？
没有，后来换了一个更远的地方。
啊，
因为更便宜了。
哦，
换到就是中国的唐人街那附近，那个离得更远了，所以只能打车。它是没有公交的，或者是坐它的 BOD， 这叫什么摩托车？
对，
摩的。
对，摩的还不会堵车。
对，不会堵车，它可以钻。
他们就骑得很野的，就是而且经常听说有同事，比如说在BOD 上就是摔了，然后是头破血流的进了办公室。
会出意外。
对，
所以就是一般就不建议坐这个车，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实在是没办法，就是
实在太堵了，实在你叫不到车的话你只能坐这个。
明白。
为什么这个摩托车叫 BOD 呀？
斯瓦西里语。
那个哈库拉马塔塔是不是就是这个斯瓦什么里？
对
对
对
对，斯瓦西里语。
除了这个哈库拉马塔塔还有什么？
卡瑞布。
卡瑞布
就是欢迎
啊。
你可以说阿桑提萨纳，阿桑提萨纳就是谢谢，非常感谢。对，
这个语言还挺逗的，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它是肯尼亚的这个官方语言，像有一些词儿还是专门来自于这个语言的，就包括苹果手机也会有这个词儿 SAFARI。这个词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语言里边的游猎和远游的意思。
Safari。
对，
对
Safari
那个浏览器的那个东西。
对
对
对
对
对对，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那你当时住的那个房子是什么样的，小夏？
我直接就住在联合国旁边的一个房子、我就直接就没换过、然后因为它离联合国就是三分钟路程，走路三分钟就非常安全，
这个好、这个好，
对、然后房租其实也没有非常的不能接受，因为我们三个人合租嘛，你 share 一下就是还是比较
好、
那个大楼是不是跟咱们的一个写字楼也差不多
啊？是这样的，非洲的那个跟纽约那个不一样，纽约不是一个楼嘛，就是那个、
大板楼，
大板楼，对、那非洲是一个大园子，
哦，
所有的建筑都是两层，
两三层吧，
两三层，
对，
铺得很开，
面积很大，
对，它那个地是当年肯尼亚政府赠给联合国的，然后它那个地非常的大，大概比故宫稍微小一点，
哦，这么大一片地，
对对对，就是我们大概我们的办公楼占地面积大概不到10%吧，我们那个大院后面是一个森林，就一直保护的一个森林，
嗯，
一开始我到办公室的时候，我们部门的黑人大姐就跟我说，你不要把吃的留在这儿，
嗯，
然后我说为什么呢，说因为猴会过来抢，经常可以看到猴子军团，猴子列成一队然后进办公室，
全世界的猴都这么霸道，
对，真的很霸道，
那那个住他们联合国不管咱们，吃是不是他们得管啊？
他有食堂，然后他是每个办公室门口还有小咖啡馆啊，
我想象啊，咱们这各国人都有，他得照顾咱各国口味，我觉得那不就是跟奥运健儿来到咱们祖国奥运村一样吗，
享受
烤鸭韩国烤肉，日本寿司，对吧，美国那个汉堡，这那
就一点都没有
完全没有，
他分三个档
口，
三个档口，对、一个是非洲档口，还有一个是欧洲档口，还有一个是亚洲档口，
那还不错，还有亚洲档口，
对，还分着呢，但是那个亚洲档口就是一点没有，
就是
亚洲风味的亚洲档口，
欧美人喜欢的中国饭嘛，
记得有一道菜是炒猪肉，它是发甜的，甜酸甜酸的那种猪肉，
对，就是甜酸口的那种糖醋肉的那种感觉，
糖醋肉，但是又不是糖醋那种好吃，
问题是只有这一道菜，就是、
每
天都是一样，中国餐口每天都是一样的，
然后很多的印度饭，
对，这咖喱，我就我没吃过这么难吃的咖喱，我这辈子、
但是它很健康，就我在那边就是你只要坚持吃一个月你绝对瘦了
哦，
真的
是，那
又有一部分小伙伴退出了网站
哦，但我有一次你吃过没有，有一次就是我同事、他们也是实习生，然后他们就比较节约嘛，他们就说哦，我们有这个找到一个特别便宜的地方，
嗯，
你说你不介意就是他们吃的比较就朴素吧，他反正我不知道忘了他怎么说的，他意思是这个、我说啊，这个没问题啊，他说那走吧，我们就一伙人就出去了、去了以后呢就在一堵墙前面就停下来了，但是前面的人很多、我就以为说哦，可能这些人后面有个门，他们在等着就是进这个门里面去吃饭，就等了好久，我就发现好多人已经开始吃饭了、就是没有门，
有一摊儿、
就是对，有一摊儿、那个树下面的有一个阿姨，就脚底下有大概那么5-6-7-8个桶、就是那种油漆桶、然后它每个桶里头也会有不同的食物，就基本上都是主食了、就是它在那边的米饭啊、或者是那种土豆泥那种东西，他就给你拿出来一个碟子说你要素的还是要肉的、然后我就说要素的吧，素的他就给你挖上一点米，再挖点什么豆子这种，
听着也挺印度的、
对，像印度
饭，就一堆人就在站在树底下就是围成圈就开始吃，
感觉就是特别适合非洲这地儿、
非常刻板印象
对，但是这种就是这种我们其实去的很少，因为在这种外面路边上其实有点危险的、你一个人两个人去的话真的是有点危险，就一堆人去的话还好、
那刚才不是说那个、咱旁边还有唐人街，怎么不去唐人街里吃饭
啊？唐人街离我们那边开车4.5小时吧。
在唐人街吃过饭吗？
吃老吃，好吃
好吃，
还挺正宗的，
就是我在内罗毕就是其实没有很思念家乡的饮食、因为那儿中国餐馆其实非常多、
忘了本了你、
没有没有不是很想念中国的奶茶，但是就是唐人街那边还是非常多中国人开的 KTV 啊，什么烤鱼啊，烧烤啊，四川菜呀、铁锅炖，对、铁锅炖鳄鱼，
我的妈，
他们那边那个烤肉店就会烤鳄鱼，
哎呦，
我不敢尝这种东西
啊、听起来我感觉你就是可能不敢尝试，你到那儿以后都是要素的吧因为素的你最起码还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对
吧，
对对
对，
你还敢去，我根本不敢跟他们去、
还挺好吃的，真的我觉得比联合国里面的那个好吃，因为它那种土豆泥它会加各种调味料，
味儿应该重一些、
对
对
对，
说点那个除了吃的事儿吧，说点这个工作中的事儿、有什么正事儿？
有正事儿吗？
有，有正事儿，有正事儿
啊。因为像小右，我感觉好像还是有点正事儿的，但是这小夏的
老出去玩儿。
对，
不过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大家会觉得联合国是不是他这个能力或者是 power 很大？其实没有，就是我们所有干的事情都是根据成员国的要求来做的。
我没有这个刻板印象，我一直觉得联合国、
太弱了。
怎么说呢？就是也不是联合国吧，就是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跟其实跟公司里似的，就是大事儿都开小会，小事儿才开这大会。
就是其实我们在看到他们公布的那些大会的时候，其实该做的决定已经做过了。对，就是可能半夜两点的时候做了。
哦、
对，谈判的时候，这个是不公开的，公开看到的，比如通过了什么什么决议，都是。就是前一天晚上可能工作很晚，大家谈到很晚，然后才达成共识的一个文本。
嗯，
对。
那你们是在我们电视里看的那种圆形的一个大厅里头，所有国家发言的那种工作环境吗？
是的。
主要的代表在发言，你们在后面说帮着记一些东西什么的。
我们也要记的，你要记一些每个国家的他们的论点，
嗯，
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嗯，
在谈判之后还会坐下来讨论，就如何该推进这个决议。
你们算是这个主持的这方、
哦、对，就是相当于是
平台
后台，对，后台支持的这个工作人员、
那每次开会有多少国家呀？
大会的时候今年是来了6000多号人吧、
但是几个多少国家呢？180多，
差不多了，
因为193个成员国、再加2个地区。
那这会怎么开呀？这一人说一句话，这会还不得开到晚上去？
就是这个会，其实大会它是2个星期，
它叫National Statement， 就是国家发言，国家立场、就有一个期间，就一个国家3分钟，不能超过3分钟，其他三分钟就给你闭麦、你就下去，不管你是哪领导，
闭麦还行，
对，就是因为来发言的人都是什么各国的环境部的部长呀，有的像总统来了、不管你是哪的领导，你只要超过3分钟，这麦就停了，那你就请你下去。
你旁边的人是不是就是都起哄了那种？
不会，
哪儿烟喽那种，
那就引起国际争端了。
其实，在这个大会之前的1-2个月，我们已经开始做准备工作了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一些可能小型的会议上面，就有一些国家他会说，我们想在这个大会上面提出这方面的决议，对吧？比如
说一个预告。
哎，这个期间的话，就是一直在改来改去，就是说他们可能写的不对啊，可能联合国的人员也会给他们提供一定的支持。
嗯，
最后在开大会的那么前2-3个星期，就开始真正的进入这个谈判的时期了。尤其是会到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就是到半夜三更都会谈判，就有些国家就会觉得有些词用的不太好，或者对他们的利益
冲突，
对，有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所以不是所有的决议都会通过的，有些决议可能半路上就没了，就死掉了，可能是。
比如说我是漂亮国，然后我现在就是觉得我要打压哪国家，然后他的一个什么东西，如果他在这方面再发展，他就完全要超过漂亮国了，然后我就找一辙说他这个东西影响环境问题，然后我在联合国上提出来，就是他这东西影响环境问题，不能让他再发展了，你们联合国你们得帮着我，咱们一块说他，然后咱们一块讨论讨论讨论。
你这个思路太适合去当谈判代表了，就是这个思路。
是这意思吗？
他们扯皮就是这样的。
对。
哦，一开始咱们说那个每个人发言三分钟，那可能就是一个片儿汤话。
哎，对对对对对。
哎，场面话。
实际上其实我理解啊，这世界上肯定就是主要的几个国家在发言，其他朋友负责这个拍手或者举手什么的。
其他朋友负责准备资料，
负责点赞，负责这个啊，一键三连。
对，确实谈判的时候有那么一些主要国家会发言是最多的。
对，我举个例子哈，就是今年有一个议题，就是太阳辐射技术。
嗯，
它是一个新兴的技术，然后这个技术的目的是因为大家全球变暖嘛，太阳辐射不是很多嘛，然后他们想要通过一种技术，然后把这个太阳辐射，我不是这个方面技术人员，就把这个辐射反射
挡住，这样的话地球就不会变暖了。
对。
他们想做这个，
这是谁提出来的呀？
这个不能说，
这个
说
这个、因为他不是公开，因为这个撤回了。哎，这撤回能说吗？
撤回可以说，因为撤回在报告里头会写
那就是那可以说他是瑞士提出来的嘛。
嗯，
他提这个意思是说，把这个东西弄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花钱来搞这个。
对，是的，
对。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技术还是有很大的争议性的嘛。
对，
一旦用开了，就是你那个发射箭一发射了，它就回不来了，所以大部分人。国家都不愿意去讨论这个技术，他就是连讨论都不想讨论。
对，它可能会对人的健康或者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大家这是一个未知的技术，他们说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样，像 AI 一样
啊、
哦。那有那么多国家呢，我没法，我是怎么着？比如说我这个不感兴趣，我这儿是按一按钮吗，还是怎么样？我不能每个人都说一遍，我不喜欢，我不喜欢。
对，每个人都说一
遍，对，每个人都说一遍，
每个人都要说一遍，
所以很慢的。
对，看你说不说了，就你有些国家觉得大家已经说过了，我就不说了。
那这么说，感觉想通过一个决议还挺难的。
嗯，
是的。但你要想要达到每一个国家都满意的一个文本，其实得不停的互相退让啊。
嗯，那个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代表发言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心理就是觉得说的真棒，会有这种国家的这种倾向吗？
高低是有一点，内心里是有一点能表现出来
啊。
对
啊，大部分的决议的具体作用我们一般是看不到的，很多时候它是要求环境署内部的人员去，比如建立一个组，开多少次会议，招多少人来做这个工作。但是比较具体的是上一届大会的时候通过一个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在3年内全世界要通过一个塑料的一个公约。
哎呦，这个简直了，这南哥这一辈子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塑料的问题。
什么叫塑料公约、
那您更需要去肯尼亚，
精神肯尼亚全面禁塑、
哦、
不让用塑料制品。
嗯，
您如果去的话千万不能带塑料袋，就放行李头。
对
对、
因为他会在安检的时候查出来，
查出来会罚一款。对对对，
你太适合去那儿了，你联系联系吧。
你刚才说那消息是，就是可能未来几年后，可能对全世界都有影响。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有可能就是再过几年大家就真的不能用塑料袋了，这种类似的。
就可能他们会
现产。
对，现产。
嗯，
他这个决议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弄一个这样的公约，就是一个国际的环境法律文书、就约束全世界。所以他已经落到法律层面了、就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嗯，
那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决议吗？你
那个 Sugar King
啊、就甘蔗，他就是、
甘蔗。
当所有人的决议都是什么循环经济啊，什么战后环境修复、就这种很大的议题、然后突然来了一个可持续的甘蔗管理。
是哪个国家呀、
古巴、这可以说那是公开性、
古巴的甘蔗也确实是比较多嘛。
就我们一开始觉得这个东西要么不会被通过，要么会拉到最后，结果人家第一个
就通过，
是吗、
小事儿、
对对对，
就是说行你干吧，
对，
是这意思吗？
成立专家组，
就是所有人都出人出钱出力来支持他干这事儿。
对，支持甘蔗，就他支持全球的甘蔗。
哦，
但是古巴不是大的产业吗、
那是少数服从多数吗？
不是，一般其实很多一开始谈判的时候都很困难，那最后都会过掉，就是大家尤其是个别国家，就最后只剩那么几个国家还在那坚持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其他国家骚扰他。
哎，有点会这样子。
哦，
就大家都很累了，尤其是你谈判5-6天两个星期，每天晚上到2点，然后你还在那儿，就是说这个字儿不能这么用。
就如果你非常固执对一件事的话，其实国际影响也不好的。
嗯，
是最后就说那就我们的
就退一步嘛。
对，退一步。对，
哦，
但是这个其实是在很多劝说。
哎，对对对，
就是这个时候联合国工作人会进行一个安抚劝说。
我怎么这么听感觉你们像第三调解室？
哎，是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哎妈呀，您其他国家不也是为了这儿、
就是
好不容易来了吗？
对
对, 对，你们那儿也有影响，你通过完了你让公园玩2天就不好
了，给点面子，给点面子。
啊，有的时候其实谈判技巧就是说，你在这个决议里头有点什么东西想要，但是你得不到，你就去另一个决议里头，你再撒点，你就是别人不会想要的。
哦，
平衡一下。那感觉哪个国家你觉得就是他特事儿多，有吗？
这个您切掉吧。
这个、
我们可以跟你说，但是这个必须得切掉。
这
对，
明白明白明白。
就国家也有、个体人也有，就都是反正公认的。
那肯定是有，肯定有一些比较啫喱的。
比较啫喱的，啫喱是什么？
天津话。
对，天津话，啫喱就是折腾你，就是来来回回。
对，他会提的要求多一点。对。
不是说哪国家，就是说咱们中国人提出的决议老有一波人反对。
没什么人反对，我觉得中国就是非常中庸的一个
姿态。对对对，
对，我们是防守为主。
哦，
其实我们
咱一般不给人找麻烦。
对，我们就是这样，中国人就这样的性格。其实你从反映在谈判上也是的。
或者说可能咱们环境署的这块的这个没那么火药味那么浓，可能
对
是吧。
对，是。
就没必要嘛。对，
就是点甘蔗的事儿嘛。
是的呀，
对。
那你们见过那个 真正的大 boss 吗？联合国秘书长？
我没见过他。
古特雷斯吗？
你见过？
对，我见过。
有合影吗？
没有。
合张影挂家里啊。
太远了，到时候我们只能坐在大厅里头听人家讲话。
你这去联合国干嘛去了？咱们
你去联合国是干嘛了？你
我就得找各种大拿合影啊。
干嘛？你回来开饭馆挂屋里啊？
啊，对啊。
我们这会儿见那个
啊，查尔斯国王。
对，
嗯，
他就是被围住，他就是被保安围住，
哦、
然后我们就是被拦到那个栏杆外面，就即使你在会议室里面，然后这个也是有拉的线，
哦、
你想合影，
对，
你也合不了，你没到那个 level。
要是我以为就天天追星呢，得。
嗯，
当然查尔斯王子来的时候，我刚刚是和我的领导，我们俩坐在一起，然后那个查尔斯王子我们就正好在那个过道旁边，然后那查尔斯王子就是国王，
嗯，
查尔斯国王、
啊、那会儿已经
国
王
了，对、
啊、
然后他就是进来的时候正好挨着我领导走的，然后我领导就是跟他挥手、嗯、他走过去了之后，我领导就是跟我说有没有拍到我们俩的合影，我是说没有，是我不会做人了，没拍到，不好意思、
嗯、人家就来了十分钟吧，就让我们等了一个小时，最后十分钟来了，
对，十分钟都不到吧，是五分钟他讲的话就走了。
那说说你们那什么吧，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是开大会什么的说的比较多，
说了好多正经事儿。
那说说你们那个休闲娱乐吧。
嗯，我听说这个内罗毕太棒了，就是有好多可以买的，你到每个地儿你都能发现有你想买的，什么加油站吧，马路边吧，就像刚才小若说的那个，你堵车的时候就会有人嗡就围过来向你兜售什么的、
啊、对，
就是那种木雕，还有那种、
啊、
用那种纸做的画什么的、
啊、对对对，香蕉皮做的画，
对对对、
啊、
比如说自己手工做的凉鞋
啊，对对对，
他说那边简直就是购物的天堂。
我就是我每周就是娱乐活动就是去马赛市场买东西、
啊、
然后那个马赛市场就是马赛人，就是他是一个部落嘛，
那些就是特别爱蹦高的马赛人，
对对对对，
他们组成的一个跳蚤市场，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一周之内在内罗毕的不同的地方摆摊儿，
嗯，
待久了就知道这比如这一天这波马赛人在哪儿，
就有点像现在大家那种就是说吃炸串儿，然后加一个阿姨的微信，阿姨说、
啊、
今天晚上我在大桥左边、
啊、
那边有、
啊、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晚上上大桥左边去等阿姨卖炸串、啊、
对对对、
哦、
还有很多很大的互动性，就是你可以跟他们砍价，他们一开始会给你很高的价格，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在这工作，
嗯
brother，
他说 so， 那就明你有收入，
我说跟他们称兄道弟，我说在这工作，然后
啊，
我说我都知道你这个东西实际的价格是什么，你别给我整那套那个虚的，你 就一般都是往四分之一处砍，就是一半都不一定往四分之一处、
哦、
这么多，
真的很夸张。还有一次就是他卖那个手工编织包、
嗯、
然后就是卖价格非常的高，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也是实习生，他就很会砍价，他就说哎，我们是越南人，我们很比较穷，不是很有钱那种，你稍微给我们便宜点。他说，然后那个马赛人就说，我编这个东西也很累。
嗯、
然后我那朋友就说，我妈妈在越南就是编这个手工编织包的，所以我知道你们都很累。
卖多少钱
呀、
啊？那东西？
那个就是他给你的价格，一开始会可能高到150人民币。
哦，
但一般情况下你可以25拿到。
哦，
就是还挺有意思。然后经常我砍价砍到他们说。You're killing Maasai people， 你把我杀了！我每周去杀马赛人。
然后呢？如果他不卖你，你会玩咱们中国那套吗？那我走了。
就是这样的。
他叫你吗？
他叫。
实际上是手工编的吗？不是义乌的吧？
不是不是，义乌目据我观测没有卖的，
对，
淘宝上没有，搜不到。
他真的每个物品都是不一样的，就是特别的特殊，
一看就是很有特色的。
哎，对，
我姐们跟我说过，说他说你就挑吧，他说你且挑呢，他说你这一波斑马啊，那脖子长短腿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他说你就得看你哪个顺眼。
对，
他说有的时候那斑马那嘴是歪着的，眼睛是斜的，他给你胡画。然后我说、
嗯、
哦，明白了。对，
那安全吗？那市场里头？
他就是内罗毕是这样，就是你只要走到一个封闭的区域里面，那里面就是安全。如果你在大街上走、
哦、嗯，
就会产生一些危险。
这个反正我是感觉就出发之前没有任何人告诉我的一个点，就是他那边的城市结构就是马路、
嗯、
马路再加上一堆围起来的建筑，
嗯，
那边的外国人都得在这种围起来建筑之间，哎，对，之间穿稀，你然后你必须打车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
哦、
然后围栏那儿会有一个门，会有一些保安
偶尔持枪，
对，偶尔持枪。
为什么我感觉你们防的不是肯尼亚人，总感觉好像是在防僵尸似的，就是你要进到一个围栏的
里边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只要进到这个商场里面就是安全，嗯，只要你出来它，哦，不就是被抢了吗？
对，
你可以讲讲
你是不是逛商场出来买大牌了，让人给盯上
了？没有，我的天，我真的服了，就是因为这个商场它这样的这种格局，
那是内罗毕最好的商场
之一。对，然后当时是去了以后大概就是下午六点，天还没黑呢，买好东西以后出门要打车回我那个住宿的地方了，当时那个 Uber 他就不进来，
要交费，进去要交费，
对，他那个商场好像就是不让进，就你只能私家车能进，他就不让进，他说你出来，出去以后我就拿着个手机嘛，就看这个 Uber 他到哪儿了，然后这时候我就感觉就是从远处就有一个摩托车过来了，但是我也没有特别的在意，因为旁边还是有其他人在的，然后一瞬间我的手机就被抓走了，
就是那种骑抢直接从你手里抄走了。
对，就所以去内罗毕一定要当心这种在摩托车上坐着两到三个人的这种年轻人的这种，他们绝对是会抢的，因为他是第一个人握着那个摩托车的，然后第三个人基本就是抱着中间那个人，所以中间这个人他就可以把手伸出来，然后直接是可以伸得超级远，
明白，
对，
就是两个人夹着他固定住。
对，
哦，
但是问题就是我当时就是去旁边一个就近的一个警察局吧去报案，哇塞，那个警局真是绝了，那个警局破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水泥壳子，他就说，哎，我们今天这个有点晚了，我们专门做这个手机追踪的这个警察他不在，但是你现在先去后院看一下他在不在，他那个办公室，他在后院有个办公室，去了以后那个房子更破，那个就是山里面的那种房子，就是土，泥堆起来一个黑不拉几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房子，进去以后大概能挤两个人，然后我就说那我明天再说吧，然后第二天呢就说那我得需要一个手机嘛，我得联系各种各样的人，我就去那个最大的那个商场，我就买那个手机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店员说了一句，我就说哎呀真的很烦，我这个手机被抢了，会不会在这边有一个那种二手市场，我能不能可能找到这在那儿卖的，他说啊，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的手机以前被抢过，我帮你联系一个警察，那个他肯定能帮你找到，但你给他一点小费就行了，那我就你先给我联系一下呗，他就让我去另一个警局，然后去了以后呢我就直接说这个警察的名字，然后我也在那个警局报了案嘛，说啊你把这个手机上面的什么号报给我，我之后会怎么怎么联系哪些部门的人帮你找什么的，然后旁边有各种各样的人走来走去，
很正规，
哎，对，很正规，对吧，我就说那行吧，反正试一试呗，他就说那你之后就是你他我不是能从我的 iPad 上面看到我手机在哪儿吗，说啊你这个看到他的话你就把这个新的信息告诉我，我说行，然后我就那一整天都在跟他沟通这个信息，然后我回到我住的那个地方，我当时住在一个 Airbnb， 然后我就跟那个房东也说了这个事情
啊，
那个房东说啊这个确实很正常，这边确实经常发生这种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也认识一个人我可以帮你找回来。
已经有三个人赚钱了。
对，
要了你多少钱啊？
他一般要大概1000人民币左右，
啊，
但我没给，我还没给嘛，我就说你找到了然后再联系我嘛，
哦，
但他还没有报价，他就说我们先得从这个系统里头看一下你的手机到哪儿了，对吧，
哦，
感觉怎么都是咱中国这人情社会，嗨你跟我说呀，这我
几个人
我你找那谁去，
然后第二天我就去上班去了，然后上班的路上的这个警察就给我打电话，就两个警察，就是房东的这个警察也给我打电话，那个第二个警局的警察也给我打电话，说啊我这边就是联系上那边那个人了，但是他要一定的这个押金，啊你就是今天有空的时候来找我一趟，
他就说他联系上小偷了，
对，小偷这边的这个人，然后他们说愿意还你手机但是要一定的押金，
还押金那叫赎金，
然后我就说行，当然我觉得就有点不对，但是不知道嘛，对吧，说不定人家就是这么办事儿，对吧，
我只能说就是大家不要太逼着孩子念书，让孩子多去见见社会吧。
我就想看看他最后到底会怎么样嘛，然后我就去上班，上班我就把这事告诉我老板，我老板就带我去，
老板说我也认识，
已经深入 UN 了，
没有，老板带我去 UN 的警察局，就是 UN 他有一个外交警官局，对，他带我去了以后呢，我就把所有的事情给他说了一遍，然后他就问了一个特别我就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他说这个你在第二个这个警局的时候你碰见这个人他穿的警服吗，我说啊
啊、
他穿的难道不是警服吗？那他在警察局干什么？
对啊，我也觉得是啊。
他穿的是一个蓝色的衬衫，那这个有问题，就是他可能是个假警察。我说什么叫假警察？
在派出所里吗？
然后就这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他不是警察，或者就是他就是警察，但是他为了做这种事情，他把他的警服脱了
啊。
然后他说那我去给这个警局打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个人，一打电话、嗯、没有这个人，
临时工、
嗯、对，我觉得那他们应该是串通好的知道的，比如说你帮他拉线、嗯、就是拉了这么一单活，然后赚了你1000人民币，可能要给这个100人民币啊，或者给那个200，就是
对，
也是一个 对盈利吧，
就是、
嗯、那你刚才说在大街上不能拿出手机的话，那平时要真的要用手机怎么用啊？
你只能去这种有栏杆的后面，就是进栏杆的里面再去用、
哦、
就是最好别 city walk、
哦、
对
哦，
就其实是在联合国周边你走一走啊什么都没有什么所谓、嗯、但是如果你要去那种 CBD 那种地方，就经常性的会有人来蹭蹭你碰碰你啊，
在 CBD 那个附近
CBD 是最乱的地方，就是你只要背那个包，那个包但凡有点动，你绕完 CBD 回来的时候就只剩下个包了，
还会经常出现就小孩追着你要钱、哦、然后这个时候一个好的办法就是进最近的一家商店，然后进到这屋子里面就安全。
是不是只有在这个就是内罗毕比较乱，非洲其他的地方就是还好啊？
我觉得其实非洲整体性质大差不差。
哦 哦, 哦，
其实我们是，我不是去赞比亚也是旅游了一下嘛，然后、
嗯、
就是大部分白人可能会选择就是坐飞机前往，但是我们当时也是为了节省一个预算、
嗯、
不好意思
okay, okay, okay.
主打一个穷游、
嗯、
对，然后我们选择坐一些就大巴车，然后那个大巴车就是要去这个大巴站 买票，
嗯，
你就是一瞬间就会被所有的黑人大哥围住，然后他们每个人都代表了他们自己的不同的巴士公司，
抢客人，
蹬你胳膊，有些小偷就混在其中想要把你包拿走，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把包就是抱紧，然后不敢把手机拿
走、啊、直接上手啊，
对、
哦、
就是你会被拉扯，
嗯嗯、哦哦、
有一种明星的感觉，
非常
有一种明星
很恐惧，对，当然就觉得明星被私生粉围绕的感觉，然后当时很恐惧，就开始发大疯、
嗯、
就是在非洲发疯是可以解决一些事情，就是大喊、
啊、怎么喊
就是 don't touch me 就喊，然后有、
啊、
还有用中文喊的别碰我，
就是必须得这声大的让他们觉得你们真的很崩溃，
对，
嗯，让他们觉得就是这几个是那个 psycho woman，
对，然后那个司机就把当地的这个就是这个大巴站的保安给叫来了，然后在通力合作下把我们解救出来，
哦，
然后去买了车票、
嗯、哎呦喂，那你看旁边的人比如说他们也有别的客人呀，都是这么对待的吗？
不是，因为我们是亚洲人，
外国人，
是外国人，
行走的金子，
所以说、
啊、行走的金子，
那这种地儿哦，把你们拉过去能多要钱是吗？
他们会要价稍微高一点，然后我们就是很严肃的说、
啊、
我们就说没有再富裕的钱，就只能这样了，就是你在非洲对付无赖的办法就是也耍无赖、
嗯、
对付疯子的办法就是你也发疯、
哎
然后就是我们不是到那儿了，然后玩的也很好，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说提前了2周订他那个大巴车票，就是当然他可以选座位，你就选了很靠前的座位，
嗯，
去上车的时候他告诉你不是按这个座位号坐的，是先到先得的，因为没有人在上面管理这个你坐在哪儿
啊，
你订也是白订，
对，订了是白订，然后我们就是维权嘛，就是说我们这个票上写的就是前面这个第一排第二排座，为什么让我们坐后面，
嗯，
他说 sorry 很真诚对不起、
嗯、
实在是抱歉、
哦、
没有办法、
嗯、
然后我们就是不上车，然后那司机就是开始开车了、啊、然后很下不来台你知道吗，很尴尬，
不惯着你们，
对，他就是慢慢的踩那个油门，然后就跟我们说
上不上，
哎呀求你的上来吧，要不我就走了，然后我们行李已经当时在那个车底下了，
嗯嗯嗯，
啊那我们就上去吧，很没有面子的走了上去坐到最后一排，对，
哦，
吃哑巴亏，
像我觉得我们俩是属于那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
保守这块，
对，比较稳的那种，对，
不愧是姓张的。
还有一回就是也是在路边等车的时候卖芒果的大姐就是过来向我们销售这个芒果，
嗯，
然后我们说我没钱不买，然后他就说那你把你手里的奶茶，因为当时买了奶茶，那你把你手里的奶茶给我吧，
啊，
你不买可以你就给我点东西，因为他们就是今天卖了之后就今天就吃今天卖出来的这个钱，
哦、
就是他有可能他就一直在给你解释说我们今天没饭吃了，我这一天都没有卖出去，然后我今天没饭吃了，
我就等今天的饭就等着这钱呢，
对，
其实打车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事情，就是你打一辆车然后他途中会去加油站，
嗯，
每次加油他也不加满箱，
嗯，
他就加个几十块钱十几块钱，
嗯
就够这趟他就
可以了
他不会加满，
就感觉他是因为有你这活了，我才需要去加点油。
对，
所以我今天要是没你这活我也不加油。
对，
哦，
甚至还有一次，就是不只是这个司机，
嗯，
或者是路边的人，嗯，我们有一次在就是赞比亚旅游的时候，在赞比亚的首都，哦，我们去赶飞机，
嗯，
被交警拦下来了。就是他是真交警啊，带着什么穿制服，带着那个国徽之类的，嗯。
现在你会鉴别了哈，
现在会鉴别了，有一些非洲生活经验了。
嗯，
然后呢，他就拦下来，就说我们是四个女生也是，然后前排的司机和那个女生是带着安全带的。
嗯，
然后他就说后面的三个人没有带安全带，
嗯，
要罚款。
嗯，
这个时候司机就在给我们暗示说别给，别给，这个是
啊啊，
对，司机在暗示我们了，然后我们就说，嗯，没钱，还是三句话不离，没有钱 ，no money。
嗯，
然后那个交警就说那你就去路边给我买点吃的，买点喝的 something to drink，
啊，
然后我们看就这公路啊没有卖吃的的呀，然后我们说这也没有卖的呀，然后他说那你包里有没有剩的饼干之类的给我来点，
啊，反正不能走空，
然后甚至说你或者是你有什么别的东西都可以给，然后我当时已经开始翻包里的口红了，要把这口红因为是女交警，
哦，
结果我那个朋友就非常强势，
嗯，
然后他就说我们要去中国大使馆来告你，
哦
哦，需不需要我们去中国大使馆？反正现在在你们首都呗，你这个是一个就是国际上的一个失职的事物，你是交警，
嗯，
然后他这个时候才放我们走。
哎呦，
那所以他们就属于那种感觉能磕你点什么就得要点什么，嗯，
就是他们这儿的执法人员感觉都是挺混的啊。
对，是这样的，比如在内罗毕他看你车牌行驶吗，
嗯，
你的车牌要是联合国的或者是大使馆他就一般不会，
哦，
但要是普通车的话就有的时候会拦下来罚个款啊什么的，
哦，找点事儿，
对对对，
嗯，但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去了一个非洲的小岛，哦不，肯尼亚的一个小岛，就印度洋边的一个小岛，
嗯，
叫兰姆。然后这儿的人呢，就是你能感觉到他们喊你 Jumbo 啊，或者是说你好啊，是
那
种带着善意的，就是打
招呼，
就想跟你沟通一下。
嗯，
然后他们就非常的淳朴。
嗯，
我们去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小哥是向导嘛，然后他就带着我们，然后他就是说他下礼拜要去内罗毕了，他非常非常讨厌内罗毕，就是肯尼亚本地人，
哦，
很讨厌首都，
嗯，
因为他在首都就是会被骗，
有点像我们之前路过那个印度哈，啊，也是啊，你越到那个大城市，
嗯，
人都是感觉贼性味特大，
对对 对， 对，
嗯，
是，
嗯，
当地人收入一般是多少钱，
我之前是雇过一个清洁工，他一天的工资是30块人民币，
哦，
对，
那估计按天算还是贵点的呢，
对，这个他还是看有没有活嘛，
嗯，
哦，但也有很高的工资，就是一些做金融的呀什么的也能上个1000-2000美元了也会有的，
嗯，
对，所以他这个就是差距真的很大，
嗯，
他那边就像两个世界一样，就是
嗯，
你去了那儿，但是你活在一个平行宇宙一样，
嗯，
所以就是那边人均饭店啊，就是大概50人均我都很少吃过，一般都是100人民币
啊，这么贵
一个人
以上
啊，
对对对，
这么贵啊，
这么贵，
就是跟北京吃一顿饭差不多，
对，
嗯，
甚至更贵，一份水煮牛肉150人民币
啊，这么贵，
对，这么贵。
那你去过真正当地人吃饭的地儿吗？可能没准吃一顿饭才几块钱的那种，
那个路边摊就是我觉得我吃过最
本
地的，
哦，
本
地吃的
最 local 的一个，
哦，
对，然后那边比如说门票什么的也是平行宇宙，就当地人的门票比如说是25人民币吧，
嗯，
但是到了一个游客的话就得花300人民币，
哦，差出这么多，啊，
对，10倍以上，这样，
他这是国家公园直接的上面就这么写着这么收，
对，这是便宜的，那个马赛马拉公园是按天算，就是你24小时内可以在这个公园里面，
嗯，
然后就是100美元700人民币，然后他还要涨价，他涨价都不是一点点涨，他是直接翻倍涨，
哦，
经常比如那种团他说3天2夜，
嗯，
那其实有效的玩的就是一天，
哦，
就是你们在内罗毕报一个一日游那感觉，
对对对，
嗯，
但基本情况下就是这种像是包车那种性质，
嗯，
就是你一辆车大概5、6、6、7个人、
嗯，
然后一个司机，这司机就是你的向导，然后他就带你找动物，然后这一车的人基本上都是你认识的人，
嗯，
对吧，就是你的朋友，
对，
这种是非常好的 safari 体验，就是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在非洲大草原上驰骋，
对，
然后我们刚到那儿的时候就是报了一个旅游团，就是当时想稍微省一点，因为就是想跟别人拼团，就报了一个，
嗯，
非洲本地的一个旅游团。然后当时这个就是一个 小巴士，
你怎么老踩坑啊？我发现
刚到那，而且
他老图便宜，主要是
对，主要我们实习生没有工资，
对
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报了一个就当地的非常本地的本土的一个团，然后我们一开始想的是这里面可能会有两到三个白人，
嗯，
因为确实说那个白人如果欧美人多的话，就证明这个地儿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嗯，
对吧？然后但是
发现你们才是白人，
对，是的，就是每一个上来的人都是。像看怪物一样看你两眼，然后来过来跟你合照、然后我们就是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local 的团，
还得跟你们合照，
还得合照，就是每个人过来跟你合照，就把你当一个景点，
那不抢我就行、合照就合照，
对对、但是就是我们三个小女孩嘛，
嗯，
但是我们体会到了这种本土旅行团、他们要干什么，就是非洲人旅游、他们喜欢干什么，他们比较注重就是在这路途上，他们其实到那儿看到什么他们并不是很在意，就比如你看到了什么动物、长颈鹿啊什么大象什么的、不在意，
因为人家老看，就跟
对，
就跟我们之前 去日本玩去，哇塞，那看大熊猫的、好家伙的，就叭叭叭各种拐弯，然后那个卖动物的那个纪念品的地方全都宗在那儿买熊猫，我们就是那种这什么熊猫馆不干了，走咱们那边去
换别的、
对，然后到那个卖周边那儿就是那种有一鼹鼠，哎呀这鼹鼠好可爱，然后说哎你看那边好多人啊，卖熊猫了不去了，对，就是经常看可能他就不介意了，
会不会除了你们仨其他的都是司机的亲戚朋友，
有很多是司机的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团、就是本地旅游的团的特点就是这个路上需要蹦迪、这一天一个动物都没看到、就是在路上蹦迪、所以他们会雇佣 DJ 专业 DJ， 然后这个 DJ 又是导游的朋友、然后呢此外呢除了 DJ 外还要雇一个喜剧演员，
哇
操密丁，
这个旅途是这个理由，
对，给大家讲笑话，路上给大家办那个、就是、
还挺好，
他是一个对男的，然后他就是扮成女性
哦，出洋相就是
出洋相，对、然后怪叫出洋相，然后非洲人觉得很好玩，
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太冲击太 local 了，当时就是我到那儿一个月吧，
嗯，
我当时啊有点想家的时候，我想回北京，就太原始了，
嗯，
然后就是路上还要蹦迪，你不愿意蹦吧？
不行，
还要你加入。然后还过来搂你腰什么的让你加入，
那得喝点我觉得，要不然可蹦不起来
啊，
一人手一瓶酒，可能是比较劣质的酒，
就是说在车里蹦是吗？
在车里蹦，
我能跟他说我晕车吗？就我不是不想跟你
对，在非洲就是这样，你可以跟导游说你晕车，然后他们就很真诚的说我很抱歉，
你说那人说那这么着，路上你先别蹦，待会儿下车了停下，
你单蹦，
你踏的是一人给我们蹦
对，反正就是他们并不在意你的感受是什么，他们只是觉得你没有参与
啊。
然后而且就是这个导游也说了，他说虽然我理解你们可能觉得这有一个比较大的文化差异，但是这些非洲人也是我的顾客。
音乐还是很正常的音乐吧，欧美音乐吧，
不是，是司马西里语的 rap，
我靠，
非洲人人都会 rap，
你能找着这歌吗？回头我放一个
啊，有有有，就是非洲州歌人人都会唱，
行，你回头发我、
可以，我发给你，但那歌还挺好听的，
嗯，
你们会被调动起来，有一段时间很嗨，但是如果这一路都这样的话
的，
你就觉得非常疲惫，对，非洲大哥过来跟你说你今天晚上要不要跟我一块住啊，
哦、
他们在路上已经开始配对了， 就是有一些小非洲小姐姐就是答应了，就是两个人就住一个帐篷了。
哦，
有一个大哥就过来跟我说，嗯，哎呀，我觉得你这帐篷啊太大了，
嗯、
我进去刚好，
还挺委婉的，人说的，
啊、
人说挺委婉的。
那我当时就是，我就二话不说找了导游，我说他骚扰我。
啊，导游说他也是我的朋友，
对，这导游把他劝走了，那导游还挺好的。
导游说你是真没见过骚扰，这也算骚扰？
对，然后反正。就是那天晚上就是大家就是
忐忑的睡了，
忐忑的睡了，然后听说四点多的时候有大象路过我们的营地、哦、他们一直蹦围着那个篝火蹦迪蹦到两三点，
真行。
然后第二天正经的去看一个，就是他们叫 Lake Magadi， 就是一个湖，然后、
哦、马加迪湖，
对，马加迪湖、
嗯、
然后就是有火烈鸟，有粉色的什么矿物结晶岩、
嗯、
粉湖，就很好看，
是是是，很漂亮。
现在这个湖已经在我心里就是不是很重要了，因为这个路上确实给我冲击太大，这个湖已经忘了，就看一下湖，可能中间有点长颈鹿什么的，火烈鸟之类的找了找、
嗯、
到一个地儿说这个地儿有泳池，大家可以下去游泳、
嗯、
突然就开始游泳了。就是我明明是来看动物没带呀，不知道，但是你也不敢下去，
嗯，
就是非洲黑人大哥他在邀请你，快下来跟我们一块泡啊，妹子。
他们穿泳装了吗？
他们带了。
哦，
他们就是
知道
约定俗成的，就是这个旅游就是既有 DJ， 然后又有 party， 然后还有游泳这个环境。
哦，
还行，不是光着下去的，还行。
对，游泳装、哦。然后他们当时还把一个当时非洲本地的小姐给推下去，她不会游泳吧？推下去，差点把她吓坏。然后这个姐姐就一直在车上自己哭。然后我们仨不是在车上没下去吗？
啊、
然后就安慰这个姐姐。
就黑姐都被吓坏了，你说说这。
嗯，你花点钱吧，以后。
然后从那之后再也不就花很多钱。
你把你平常喝奶茶50-50的钱省下来，花在正经地方。
但我觉得就是能。在非洲你看还跟他们一起包车出去玩参加这种旅行，我觉得应该在他们那儿也算是正经人了，就是正、
嗯、
可能没准是中产阶级了、嗯、你像那贫民窟的人他哪有钱干这事儿、啊、
是的、
嗯、
我后来觉得这个好像他让你不舒服了，那确实算是骚扰，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事儿很正常。
嗯，你这些多亏没给家里讲，真的
没有讲过、
嗯、这个湖你去过吗？
我没去过，我去另一个湖，另一个湖叫奶妈山
啊，奶妈山
中间有个岛，那个岛上特殊点就是你可以下去走路，
嗯，
然后它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但是它没有危险的动物、
嗯、
所以在岛上可以直接摸斑马呀长颈鹿啊，
让你敢的
话，对，就是你就看你敢不敢了、
哦、
那湖真的很好看，我就觉得是嗯，人类归去的地方，我被我评价为、
嗯、
就是如果人类有一个自留地的话，那就是这个岛。
对，那个湖有的时候也会有火烈鸟，只不过就是现在少了、
嗯。这个地方我知道，它是那个狮子王的那个取
景
地，
啊、
景
地，
然后而且大家有时候能够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就是从那个湖里面能够伸出一些树杈，
啊，对，
有一些树好像被埋在底下，但是它的树梢的顶可能露出来，然后有些黑人兄弟他们站在这个树杈上钓鱼，
啊，
或者说撒网，就是这个湖。
对，就是这个湖，
就这个湖，
然后会有一些鸟在上面，然后我们坐那个船的那个渔夫吧，
嗯，
还就是给我们表演喂鸟，就把鸟招过来
啊，
然后就是表演的很不成功。
就好像就是如果你要是很喜欢鸟类的话，一定要去这个公园，因为这个公园好像它鸟类是很丰富的种类。
对对对，
嗯，
进大草原太大了，你就完全不知道看什么了。
嗯、
就我感觉进去以后就基本瞎了，因为就是他那个导游不告诉你，哎，你看这儿有个狮子，
嗯，
你基本都看不到那种。
对，
他们隐藏的很好。对
对,
对，我也是感觉就这样，就是你有时候你看电影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比如有人去丛林探险，然后就是边上一个狮子，然后你感觉就是说，我操，这儿一狮子，你看不见吗？然后但是我们就出去外面，然后朋友组一个那种观看小动物的那种局啊，然后就说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出去找鸟啊，或者我们找什么，然后回来以后人家拍啊，我拍到了这个鸟，我拍到了这个蜥蜴，我拍到这个虫子，我他妈就看见你们几个了，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就是真的是你身临其境，就是这种感觉。
我问一下啊，比如说你那个也是三天，
嗯，
两天我那个是
啊，那你这个多少钱？
人民币200-300吧。
哦，
嚯，
你真行。
那是
你这个就是说
300多好像是，
你这有点像我婆婆他们参加那个，
对对对对，
说去内蒙一趟旅行，然后150，然后回来让你买8000多块钱阿胶，就那种感觉。
你那多少
钱？我那个2000人民币吧，大概。
哎呀，还是得花钱花到位、
啊。你要不遇上怪事都怪了，
真的很怪。但是
我觉得他这个很有意思。如果我是男的，就是不怕骚扰的情况下。没问题啊，
嗯，
很 local，
打开了，
而且很嗨呀、啊，就是大家都很嗨、
是是，体力也得好，嗯。
不过也挺吓人的，万一你说让人给下点药给 嘎腰子了。
哦，对，他们还说有的就是有的这种本土的旅行团，我一个朋友是跟他的房东也是当地人，
嗯，
也是一个女生，另一个女生，他们就去的时候是、嗯、他们还会发那种磕的药。
哦，好可怕呀、
啊！他不知道情况下吃了
啊，
哦，就是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想要大剂量的吃才会有一些，
以后就爱上了。
哎呦，太可怕了。还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公园可以给大家推荐吗？或者景点？
就还有安博塞利，
安博塞利，嗯
嗯，
就是安博塞利也是一个国家公园，它是跟坦桑也是交界，
嗯，
然后它就是在那个乞力马扎罗山的脚下。
我玩那个文明，
嗯，
这个乞力马扎罗山还是一个叫什么奇观呢？就比如说。你要是把文明建在这个附近，你的这个各种的属性会高什么的。
嗯，咱们小的时候上地理课都会学到这个叫什么非洲的屋脊、乞力马扎罗山什么的。
它比较有特点的是，你去那儿之后，它跟其他地方马塔马拉这种 safari 不一样的是，你去看的时候，它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个山。
啊、
你感觉这地儿、很非洲，很
好像有点像一个平顶富士山，
对
对
对，平顶富士山。但是不是每次去你都能看到这个山，
嗯、
就是它跟那个天池一样，就是
啊，
就是也有可能你完全没看到这个山在哪儿。
啊，
为什么阴天吗？
阴天下雨，
有雾
雨季，对、嗯。然后结果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刚到那儿就看到这山了，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山不会就是乞力马扎罗，就是那种问那个向导，这个山不会就是吧？他说就是啊。然后这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哦，我忘告诉你们了，这是非洲人，你知道吗？
啊、
哦，不好意思啊，忘告诉你们，这个就是乞力马扎。然后我们就开始拍照片，拍了一些在车里面的照片。
嗯、
然后我想说，那后面肯定就老能看到呗，这么简单就看到了，结果再也没看到过，
嗯、
就下午就没了这个山。
哦，
对，我觉得那感觉应该挺神奇的，就是说前面是草原，
嗯、
然后草原上有大象，有长颈鹿，就这些可我们在非洲可能能看到动物、
嗯。
然后但是后面的背景是一个雪山，
雪
对、
嗯、
对，
这个冲突还是感觉挺奇怪的，
像是披上去的，
就好像在另外一个星球一样的那种感觉。嗯，
非洲还挺多这种感觉，在像在另一个星球的地方，
是
是不是沙漠走着走着，然后走进海里了？
对。
那既然这个非洲是我们听到它很多有很多危险的因素啊，然后有很多这种卫生的状况啊，然后经济条件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好，那为什么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欧美人？比如包括我们可能看到电影，比如说什么走出非洲，感觉好像欧美人是很喜欢去非洲旅行的。你们在那边是不是也能经常看到这个欧美的游客？
对，我觉得欧美人对非洲有一种迷恋、向往、痴迷、他们很喜欢跟自然接触。
嗯，
比如说我的房东，我就下面要住的房子的房东，他就是一个背包客，他是从荷兰来的。四处各地旅游，全球旅游，然后到了内罗毕这个地方，觉得这儿很好，然后他就决定在这儿待下来了。
哦，
是，我觉得是首先是因为就一些文学作品对他们影响，
嗯嗯，
就《夜航西非》啊，
对，
走出非洲啊，
嗯，
然后非洲总体他的生活模式也跟欧美人的习惯非常的相近，就比如说去
吃的不好。
哎，对，吃的很像啊，
都是那些白人饭，
对，真的白人饭。
嗯、
然后平常的娱乐活动，骑马。爬山
打高尔夫
对、
哦、
都是这种活动
比较重视和自然的亲近然后非洲又是一个非常相对比较原始的地方、
嗯、
而且就是他们喜欢野奢嘛
嗯
嗯
就是去 safari 嘛就是去的话、
嗯、
他们就住那种能够你推开门阳台旁边就是一长颈鹿或者大象就过来的那种酒店
哦
当然应该更贵一点
哦
大草原上面中间有一个游泳池这种
嗯、啊、对
对、
哦、
我当时去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岛
嗯
去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是安全的因为白人真的很多、
嗯、
而且在街上有白人骑自行车
这是一个指标肯定要旅游指标
对、哦、
白人的浓度够不够高
对对
起码活下来了对吧
嗯，
这挣的钱是不是全花这儿了全花这些旅游上了
嗯，当然是为数不多的钱全部花光
对所以你看其实这就是非洲挺神奇的地方它又有那个草原又有那些狂野的动物然后又有雪山、
嗯、
然后又有城市然后又有海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一个是景色又很好然后一个是物、
嗯
就是物种多样性也很多、啊
嗯、
种什么长什么就是这种地方、
嗯、
导致非洲人就是
有点懒惰、
哎、很懒惰、
啊、
就觉得、哎、今天能吃上今天呢就完了反正老天爷给我饭吃了我也不用努力
是，
但是也比较自由吧
你们是请假去吗还是说是假期呀、啊？
会有假期
嗯，我今天凌晨一点的飞机、
哦天哪、嗯、
他回去就是一年以上了吧
一年以上吧
嗯，
哦
那你觉得这一年对你的 比如咱往大了说，对你这个人生是不是都会有一些小影响？
嗯，
让我觉得人生更没有意义了。
怎么会？
说更没有意义了？
对啊，怎么会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大的都见过了，我觉得啊、哦，所有的事情就这样了，对吧？
嗯。
其实我一开始去非洲的时候是抱着那种哎我是不得不去，因为环境署就在那儿，对吧、
嗯、
我为了我的工作我必须得去一下、嗯、体验一下。但是我到了非洲也就一两个月之后吧，虽然我也经历了一些啊像骚扰啊或者是比较非常 local 的体验、
嗯、但还挺乐在其中的。
对，其实我并不是很讨厌非洲这个地方、
包括人吗？
包括人。我觉得非洲人就是他们就是因为走出非洲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他们 never reliable but in a grand manner sincere， 就是他们虽然不靠谱、
嗯、
但是他们非常的真诚、
嗯、
真诚的邀请你进帐篷那种感觉。
真诚的邀请、
嗯、
是真诚邀，但是你说 no 那他们就走了、
嗯、
对吧，就是反正即使他们做了一些错事、
嗯、
他们也是真诚的道歉，虽然于事无补、
嗯、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是有一次去 坐出租车，然后我就跟那个一个大叔，是司机大叔，是上了年纪的一个大叔，然后他就是可能是平时跟他的乘客交流没有得到非常多的回应，然后我又是天津人，咱们天津人不能把话撂地上，
对，
就咱们是自主的捧哏，
对
对，所以就是他一定要下、嗯、停在路边下车给我买甘蔗，
哎呦，
然后我就
他也都是怕你说渴了，
对，然后我好不好意思啊，我就说你不用这样，咱们你还得给花钱，因为他们我知道非洲人其实挣的不是很多、
嗯、
他要给我买东西吃，我说我真的不必、
嗯、
但是就是还是有的时候会被他们的一些真诚打动，
是
非常的单纯，
对，
没有什么烦恼，那当地人也会让你开心一点、
嗯、
他会让你非常真诚的让你开心一点，
对，他们还就是会说你中国人就太着急了，
不
用着急、
啊、
有什么好着急的吗？
对，有的时候去办一些签证，就是工作签证之类的、
嗯、
我们希望他快一点吧、
嗯、
就是他们说哎呀不要着急，你们中国人就是着急，在我们非洲、
啊、
我们有 African time， 我们有非洲的时间系统、
啊、
对，
就是很慢，
他们就是你去了那边以后你跟任何人说话、
嗯、
你不能上来就说你好我要怎么怎么样、
嗯、
你要说 how are you， 因为他会跟你他会先问你 how are you， 就是你跟他说我需要办一个卡、
嗯、
他会 how are you，
对，
然后你还得跟他说我今儿干嘛了干嘛了，
对，
干嘛了，
有点像那个吃了吧，你说你得回了这个、这句话才能开始真正的办这个事儿、
嗯。
然后有一次我去办，在联合国去办一个事儿，他那边那个工作时间很奇怪，就是一般人中午吃饭是一点到两点吃饭、
嗯、
然后我两点卡的时间就去那个办公室去办事儿、
嗯、
然后那个人就是就明显还没有开始上班，他就说、
嗯、
你怎么来这么早，
嗯嗯，让我休息、
哦、
不能卡着点来，
对，
他就觉得两点太早了，就是三点可能差不多吧、
嗯、
还有一次我们去办电话卡也是，就是他们五点结束营业，然后我们当时四点五十走进去的，那卡着点去了嘛，然后他说不好意思办不完了，所以你就得走，我们要下班了，不能耽误我们下班，
哎呦，
即使算他们业绩里面他们也不在意，
我估计日本人到那儿就疯了，可能中国人还好，日本人可能就是完全疯那种，
哎呦，那你这个那你们俩这要以后回国工作了可得适应适应
可能得适应适应
可千万别人家找你办一什么事儿，你跟人耗啊耗什么啊，又是你赶紧的就是等着要呢，对吧，非常能理解你们俩说那种就是你出去蓝天白云，尤其是你们那儿不仅是蓝天白云，
还有动物，
对，还有大草原、嗯、还有那么多自由自在的动物，其实你看有时候咱们在北京，然后如果说今天你发现天儿特别好，天儿特别蓝，然后朋友圈或者说你的群里，然后有人说哇今儿天儿好好好啊，所有人都想啊特别放松的那种，我出去看看，就是这种感觉是人天然就会有的，对，我觉得你们每天在那儿太幸福了，
对，只要手机不被抢就可以，
出门别掏，拿眼睛看就完了，
对
生动。
哎，那这个工作是不是比如说在简历上会好看一些，你们可以比如说在以后找外企什么之类的，
嗯，对，那其实我们有点反着来的，一般其实情况还是有工作经验的才去联合国、
嗯、
我们这个是带着联合国的经验出来了，
嗯，
对，
嗯，这回回去打算安排哪些公园玩玩呢？
我没去马赛马拉其实，
哦，所以这回咱们安排上，
对，去个马赛马拉，然后再去一个海边吧，他们有马林迪，就是说是肯尼亚小意大利，我们总
是你老去你老你说当时你能去欧洲你不去欧洲，你现在你老上非洲找欧洲景点，
洲
什么非洲小巴黎非洲小意大利，花点钱吧，别老二三百玩一趟了，
可以、
啊、
可以，
嗯，
行，
注意安全吧。
挺好的，那我们这个祝愿小夏这回去以后工作顺利，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然后可以踏上非洲这片大陆去看一看另外一个文明，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是什么样子的。
嗯，而且我觉得可能有好多听众是在校生，他要是说试着去找这么一个实习的工作，我觉得还真是挺有意义的。我还真想不到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一种实习的
工
作了。
它是它世界范围内的嘛，就你不喜欢非洲你别去非洲，你去欧洲嘛。
我觉得这个实习是最适合去想去非洲去旅游的一个方式了，因为你去了当地以后，你是以当地的价格去进入这些国家公园的。
嗯，
那门票很便宜
哦。你们到那是以当地人的价格进入？
对，是有工作签证啊，但是这工作签证办下来真的很慢。
那回头我去肯尼亚的时候找你要那工作证。
这个咱们私下说。
好，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啦，然后谢谢二位嘉宾，也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感谢打赏的时间了。最近几期在公众号发发大王国为我们打赏的听众朋友有刘走走吧、严丁、麻家星、RNY、EQ5、Halfway、12、RSK、萌炸天、Miss G、New Chamber、紫林紫林、陈雪、愉悦、心若止水、Doctor Du、小皮、宅的就是龙、大尼、Bird 91、AR、Tiger、巧了、韩玉、Sam 加加、Victoria、安乐、游唱诗人、LZH、王通、又有雷老板就是雷老板。林山、小明、康夫家的小小静、张珠光、我囤了两斤鱼子酱、CUI、Poppy、新慈、薇安、达达尼亚、AK47、哈士奇、王小健、豆根发、鲸鱼、瑞恩楼、不高兴、糗妈、洋洋、爱打王、大坏蛋、姚军、不高兴、邓丽、瑞恩外、LLL、崔、王咪咪、六合童子吃屎、Andrea、爱年年、小野、小陈的酸黄瓜、Harry、雨，好名字可以让你朋友更容易记住你。SHY 二狗、王欢乐、耀宗、JHIN、行动稳站得住、后场村一棵树、爆肚、驻京办、Tracy H、富含 Enough、赵汉娜、长脚的狮子、苏西苏、赵俏、ZAL、麦满分、David、刘、孙燕妮、小杰子、老肖、赵一晨、比格。biu 小小小米子儿501 Elba 陈卓冷静瑞瑞酱，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大家。